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这个星期中国官方宣布分别判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蒋杰敏16年徒刑，以及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13年徒刑。在这之前的几天，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而受到调查。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周永康的两个亲信做出这样的判刑有什么样的考量？苏树林的落马是否表明习近平仍然高举着反腐的大旗，还是意味着反腐将告一段落？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中国改革杂志社前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原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赵先生，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我想先请教您谈这个反腐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个对蒋杰敏和李春城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刑，就是分别是16年和13年的徒刑，这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这个我刚过看过这个关于两个中共的那个所谓的大老虎啊，被判刑一个16年、13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是。
那么从这个判刑的这个量刑点上看，相对的这个是比较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些日子有这个徐才厚被判刑的，不是徐才厚这个，在没有判刑之前，没有进入这个审判之前就已经死掉了。那我们都知道，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报道，就是徐才厚家的一个保姆跟我一样的姓，也姓赵，在香港就存有100亿的这个巨额的资产的那个款项。那么被这个香港廉政公署发现以后，把这个人抓住了。抓住了呢，当时就要取保候审的经费就是就有这个3800多万之多。事后这个保姆就又逃回大陆，据说这个驻港部队有关那个官员还协助他潜回这个内陆。那么他，你想想，一个保姆就存有上百亿的港币，他一个账号里就有这么多的钱，那徐才厚该有多少钱呢？就这样的腐败的事实如果公布于众的话，我想对这个中共自己的形象也，他们知道这个分量是什么。所以蒋杰敏和李春城这个量刑点比较低，起刑点比较低，起刑点比较高，但是审判的结果呢却出乎人们的意外。这相对呢，就是说，如果我相信这个蒋杰敏的这个财产绝不是10万、100万，甚至这个他都不如这个周同海的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最近前赴后继这些事，近年来中共官员前赴后继这腐败的事是一浪高过一浪的。
对，我们看到有些什么股长、科长的这个贪污的金额都高达上亿美元，这个上亿元人民币。
所以这个再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要开十九大了。如果这个习，把这个量刑点放的这个过重的话，那么可能十九大有一个人事安排的问题。但是也不是说在这个量刑点把它判刑的年限降低了，就是他会把这个反腐的大旗收起来，应该不是这样。
好，何青莲女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当局对蒋杰敏和李春城这样的一个判刑？您认为这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其实很简单，这是清理旧账，因为马上呢就是要开48大五中全会了，那么开了这个以后啊，就要进入19大的人事安排。在这个情况下呢，旧账必须要清理，这两个周永康的所谓门下走狗吧，就尽早的判刑，然后就让这个事情就尘埃落地。苏树林应该也是属于同类的考虑，所以在这个时候把他抓出来，也是彻底清理这个周永康的势力。
您苏树林这个福建省的这个省长在任的省长和副书记，那么他我看到有就是说，实际上他是这个 是第七个落马的这个十八届中央委员啊，
对，
是第十八个落马的这个中刚才说第七个落马，实际上就是十八大之后的哈，这个十八届的这个中央委员是第十八个落马的中央委员，也是今年第23名落马的这个一个省部级的官员。为什么要调查苏富林？您同意这个何建女士分析，就认为也是要清理旧账，因为他也是属于石油帮的这个。
他不仅仅是石油帮的问题，他在福建的那个，就是王岐山经常讲说，这个十八大以后有些不收手的官员，那是要重点打击的，而且是将来有可能在这个提升的路上，重点培养的这些官员也要重点审查。那么苏富林呢？我曾经这个在去年对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采访，就福建东南汽车城这个征用了将近5000亩的农民的土地。那上次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台做节目的时候说过，就是每个农民只拿了800块钱。那么这个事儿呢，这个钱东南汽车城钱，当时省政府应该是给了3亿的，这个就是在习离任的时候给了3亿的土地补偿款，就是让财政马上拨回去。
对，
这个调查呢是中国改革杂志社派我去进行调查的。那么习已经做了个批示，让财政厅把这个钱拨回去。结果呢，这个新任的市委书记何立峰就让他弟弟去搞这个大学点开发。这十几年间呢，他不断的这个向中央汇报说农民钱已经给了，事实在何立峰自己家族在用。那么到现在农民也没有拿到这个钱。那么我离开了中国改革，后来又出了国，农民不断地找我，我也在问这个话题。曾经给何立峰的秘书也打过电话，他秘书说啊，钱我们都给了。到去年，这个农民这个请北京的律师李百光、关安平啊，到这个福建去这个行政复议，要求信息公开，你给的钱到底给哪儿去了？那么曾经呢，我也给苏富林的办公室打过电话，你这个行政复议，你向人家信息公开没有？那个复议给没给过这个答案？省政府给没给过答案？他们就是不置可否。那个过去新官不理就这样，我们不管这事儿。同时呢，苏富林又派人到北京去找路子摆平这件事儿。那么我们这个博讯这个做过报道以后啊，这个香港的媒体也有做过报道。做过报道以后，中纪委巡视组特意去找了农民。找了农民，就是在此之前我们报道是这样，就农民到哪里去找巡视组，巡视组的电话打不通，地点在哪住不知道，如果到省纪委去找就抓人，那农民特意跑到香港去，那我说你对着这个中纪委的巡视组，甚至是对着这个中纪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你就在讲，农民就说，哎，党中央反腐败是不错的事情，但是呢，什么时候反腐败的阳光能照耀到我们东南汽车城呢？3亿的钱到现在还没有给。那么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巡视组有个回应，没几天就派人去派车，把农民从家里接到那个他们住的地方，告诉他我们已经关注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再耐心等待一段。那这期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苏富林是阴一套阳一套，还是完全都是阴一套？那习自己批示的事儿十几年都没有解决，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王岐山前些日在这个福建巡视，我想他不会不问这个东南汽车城的事儿。那么东南汽车城这个案子直接跟这个张高丽和这个何立峰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张高丽是负责这个管工业的，汽车城现在已经转移给武汉的这个第二汽车制造厂了，那么他们拿了70亿，农民呢依然没有得到钱。现在这个农民的补偿的钱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关平先生给我反馈的材料，变成了闽侯县县委书记持有股份，农民没有股份，地方政府没有股份，由县委书记持有股份5%。那你县委书记代表谁呢？代表国家，代表自己，还是代表这个县里，都说不清，是他的名占有股份。那这个腐败不腐败？这个苏富林我已经把情况告诉给苏富林那个办公室了，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们要不要处理？但是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回音，他是怎样进行处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案福建的。
好，那么何建林女士，我们知道就是像苏富林受了调查这个消息，实际是在这个中国国庆长假结束的这个即将结束的 前半个小时宣布的哈。我看到澎湃新闻的报道，就是说中纪委在10月7号深夜抛出这一条重磅的消息，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那您怎么看待中纪委这种比较经常使用一种半夜打虎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其实这是那个中纪委呢故意增加神秘感的一种做法，我觉得这种做法也不必要多探讨。但是关于苏树林呢到底是为什么落马呢？其实目前呢根据国内的报道啊，在8月份财经就发了一篇东西，就是讲那个一个商人，就是叫做徐金华的，跟那个安哥拉油田，在开头就谈到一个中石化一个发了8年的那个信用卡被回收，一个就是给徐金华的，一个就是给这个一个神秘的安哥拉商人，是个中介。那么就是我查了一下，其实呢苏树林的任职经历是这样，他基本上就是在石油系统任职，2007年呢接任这个陈同海任中石化经理，2011年到这个福建，习近平是2002年离任到浙江省去做代省长，中间呢相差了快10年，所以呢就是这个苏树林吧，国内呢好像报道对于这个造盐碱的这个汽车城的案子呢，重点不在这里，还是在这个中石化那一头。当然赵岩先生讲的，因为他经过调查，应该说苏树林至少有一个接任省长以后接任副省长以后是省长做得不利的，就是没有查这个腐败的案件，但是他自己跟这个案子到底有多少关系呢？我觉得可能还不是有太多的直接关系，所以从整个动向和这个苏树林的任职经历来说，应该还是清查这个周永康的鱼胆，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石油系统内，它被认为是这个石油系统两个虎的一个东北虎哈。其实很多人对苏树林的看法是说，觉得他能力其实是非常强，之前都被认为是找不出问题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干部，那结果就成为18大后首位这个落马的这个现任的一个省长。那您刚刚提到以前其实跟他也打过交道，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说他工作能力非常强，
我看到有报道这么讲，
我也不完全同意。你如果说非要用一个强字的话，那就说在他的任上，这个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是本来这个国有其实谁都没有嘛，那么在他的任上做了大量的这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工作，比方说这个他做这个中石油老总的时候，中石化老总的时候，你像这个辽河油田啊，大庆周边油田啊，以及这个吉林的松原油田啊，很多的油田都被他这个通过各种关系这个进行这个像这个民间的这个私有化。那这个我不反对私有化，问题是你怎样私有化才是关键。包括这个山东啊、河南啊，都有这样的事情。比方说这个，中石油有一个这个巴基斯坦油田，那么这个收购的计划是国家能源局和这个中石油出了钱，搞了这个前期的调研，但是呢，最后到落实到买方的时候却变成了这个香港的联合能源集团公司。那么这件事儿我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清楚这件事儿？就是香港的联合能源的集团公司跟我原来所在的90年代初我所在的这个东方企业集团有着这个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东方集团在创立这个新华人寿的时候，那个是最大的这个民营企业控股企业之一。那么在新华人寿，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不允许新华人寿这个对外方出售股权的，但是东方的老板和这个新华人寿的这个当时的 CEO 叫关国亮，东方老板叫张宏伟，他俩却把新华人寿的股权背着国家卖给了苏黎世银行。那么从在没卖之前，从苏黎世拿了一笔这个公关费，这就是李小林 李鹏的女儿李小林，这个去了一趟瑞士，这个给当时那个苏黎世银行给了1765万美金，这个钱就被张宏伟既不交到公司，也不交到这个国家，拿到手了。在美国呢办了一个东方的分公司，也不是东方我们大家的，而是变成他个人的了。他又从中移出700万美金到香港买了一个特仕泰的壳，这个壳最后变成这个联合能源。那么国家出了钱去这个论证调研收购巴勒斯坦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油田，最后变成张宏伟个人的了。那我在香港打官司调查这件事儿，为什么在那待了将近2年的时间，中间有去有回呢？就是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儿是由苏树林和这个黄轰这两个人，黄轰是苏树林在大清油田时候的那个副手，他们两个人主导的，就是把国家利益这个变成了这个张宏伟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 ，OK， 好，何庆莲女士，那刚才那个赵岩先生提到，就是说他不能力强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他在他任内国有资产流失很厉害，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就是说，苏树林的确是很少年得志的这样一个官员，我们看到他是62年出生的，那现在已经就是在被调查之前已经是做到了省委副书记、省长这样，而且是18的中央委员。那您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升迁那个官路上这个历程，是因为得到了这个周永康的一路提拔才会如此这个得志吗？
是这样，关于这个中共官员的能力强吧，我觉得要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呢，就是他确实会办事，但是这个同时他又会照顾这个自己关系网络的上下平行关系，让大家都得利，这样的人呢才会升迁的快。我觉得苏树林吧，刚才从赵莹先生介绍的这些背后的东西，以及这个什么呢，国内的报道看来呢，应该说苏树林是从各方面看来都能力强，但是这个能力强不是单纯的理解为办公室的能力，还有办私事的能力。如果只具有一样能力是得不到提拔的。比如如果只会专营办事，那就像谷君山一样特别容易出事，招致各方面积怨。如果你只会办公室的，不会打点上下关系，是没人提拔你的。所以我觉得讲苏树林能力强，从这方面理解就可能就比较合适了。
好，那我们看到就是18年以来落马的有其他的6名中央委员，分别就是这个国资委主任蒋杰敏、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还有就是令计划，另外就是河北的省委书记周本顺，以及这个安监总局的局长杨栋梁。那么从这些落马的这个中央委员里面，我们能看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端倪呢？就是中间有什么规律可循呢？为什么是这些中央委员落马了？
当然了，这个跟这个江和湖的时代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呢，江呢是任上海和江苏的嘛，湖呢就是任这个共青团这个系统的人嘛。你说党内不搞山头不搞宗派，但事实上这个山头宗派在过去的20年间，甚至从这个毛一开始掌权的时候开始，就是存在的。你说想消这个山头，那怎么个消法？我相信你说的上述的这些官员都跟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腐败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这个元素。
那何庆莲女士，您怎么看这个18的这个7名中央委员落马的一个原因？
是这样，这个落马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权力斗争。习近平上台以后吧，应该说呢，这个体制性腐败是已经是渗透到党的各个系统。那么这落马的这些官员，不一定呢，就这官员呢，更是支持于抓他们。应该说主要就是站错队。
好，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提到王岐山，其实刚最近才从这个福建调研，他在调研的时候就表示，他说要么要改变，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想请张先生谈谈，为什么觉得中共的官员为什么很多不查就是好同志，那么一查就成为阶下囚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刚才何庆莲女士所讲的，
权力斗争，
他 也不完全是，他体制性的这个腐败决定着官员升迁的路，在过去的很多年间都是你不送礼，你不请客，你不送大礼，不花钱去买。我们都知道，说刚才说到这个徐才厚，徐才厚当军委副主席的阶段，他是主要管军队内干部和人事的。那么军队的干部人事状态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就是中纪委和军纪委所掌握的，大约有3年前，就是十八大以后统计，大约有236个将军，其中有6个上将，都是这个资产超过千万以上的，而且呢，像徐才厚这种就堪比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和珅了，是吧？
是。
那么你想想，236个将军都是这样的腐败，那部队升迁状态是你今天这个师长要调走了，那么谁想当这个师长？副师长和政委想当，那好，对不起，团长、营长你就开始集资，完了往上送钱，变成这么一种状态，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那回过头来，组织系统也是同样的。为什么组织部权力大？就是组织部我坐在这儿，你要到北京来孝敬我，你要买官，你不买官，你不送钱，对不起，你的升迁的道路是不可能有的。
对，是好。我们刚才提到王稼祥，其实他在福建调研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认为党纪这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这个重处分，做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那么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调查的呢，只能是极少数。那么何金莲女士，您认为他这个话是否是表明，就是说这个今后这个抓大老虎这个动作会就是接近尾声？您怎么理解他这段话？那在他说这个话之后，我们看到苏树林就被受了调查，是因为就像您说的，说他只是清理这个余案的一部分吗？
应该说还是清理余案。王岐山来说这个话呢，也是一种策略。其实王岐山的谈话吧，从他呢接掌这个中纪委以来吧，应该说是时有变化。一回严厉，一回宽松，一回让这些贪官们看到反腐要停止的希望，一回呢，又抛出一个来，所以呢，中纪委自己很得意这种手法，叫做用兵呢是水无常形，意思就是让你琢磨不透。但是呢，应该说现在外面就是这个官僚系统吧，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被动的等候这个和这个什么呢？中纪委，那只手什么时候来抓他们？目前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实际上和整个官僚系统呢，缺乏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就是他自己谈的说的，主要是这个政界，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比如像就是那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啦，还有就是这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啦。这些官僚系统是最不爱听的。那么王岐山谈的反腐和习近平时常呢背书一下的反腐是官僚系统最不爱听的。那么驾驭整个官僚系统的实际上是国务院系统，国务院系统呢需要他们发展经济，需要提高这个地方这个财政收入，结果现在地方官僚呢既没有积极性，也找不到方向，所以目前中国的政治运作基本上已经变成了高层和这个基层已经完全脱节。就算是反腐，目前呢其实民众最大的意见就是要把反腐呢深入到基层，我们这面前的官僚系统才反腐啊，才腐败，就是从这个县一级还有村里的农民说的是村一级都非常腐败，什么时候才能反到这时候来？所以这个中国这个政治系统现在呢上下不对接，就是这个党务系统和这个政务系统缺乏一种有效的对话机制，目前呢是一个常态，我觉得也很奇怪，想看看习近平政还能运作多久啊。
嗯，那陈先生，王岐山的确提到，就是说今后这个反腐的重点就是要深入到基层，就是那 反得过来吗？就是说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的老虎贪官都已经抓了很多哈，那苍蝇当然抓的是更多，那么这个他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去把真正所有的这些基层的干部，就是贪腐的官员都能够抓出来吗？而且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一种做法，我相信在中国官场已经是造成了相当大的震撼。你可以想象一个在任的省长、省委副书记突然之间就说你受了调查了，对吧？这个能够进行下去吗？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中纪委是拼命的去作为，但是呢下边呢不给你回应。就是我们上次谈到那个周本顺，这个他直接导火索是那个聂树斌案，他给中央打报告说这绝不是一个冤案，但是中央政法委和这个习的态度是这个案子一定要依照事实把它揪过来。那中央和下边的那个他的那个接点是接不上的，你要拼命的反腐，我就要拼命的抵抗。这所以呢，这个反腐如果是不从制度上改，你比方说到反腐，你应该有一个制度配套，新闻界应该动起来嘛，因为舆论要监督嘛。你看看这个在过去的几年，从这个刘虎事件，他这个因为这个举报实名举报了这个原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叫杜航伟，调到陕西省当这个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厅长，实名举报了他。那么杜航伟的这个战友呢，就是傅振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刘虎又举报了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这就了不得了。那马上傅振华就建议这个国家马上立法，违反宪法的立法，就是你的言论超过了500次，那就属于这个什么网上煽颠罪，就要抓起来。那么刘虎经过这个一年的关，最后证实自己无罪，那现在放出来了。刘虎的还有一个战友叫赵世龙，他在这个今年年初揭露的这个四川省就刘奇宝管在任时候南充的贿选，这个是习和王都做了批示的，但是呢中宣部却反过来倒查，不查这个南充贿选的案子，要查谁给赵世龙这个长江商报提供了这个消息，把这个腐败的事儿披露出去。那么赵世龙和记者就不肯提供这个，因为每个新闻人都有一个职业道德嘛，
是
职业道德。所以呢，那么中宣部就下一个文件，逼着这个长江商报的上管单位，就是武汉的这个省委湖北的省委宣传部知音集团，把赵世龙就给彻底的这个清出去了。就是说，你制度上你没有一个相应的配套措施，那么记者我们都知道。十几年前有个高钦荣，就山西的反腐是从高钦荣开始的，那就是因为令计划，那个他揭露了令计划当年这个山西的升官事件，导致了这个令计划和胡富国从里拿了很多钱，令计划据说一个人就拿了2000万人民币，总共水利部给了2.8亿，那他自己回扣就两千万人民币。高钦荣把这个事实揭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山西省纪委在干嘛？山西省纪委不是查的这个升官事件谁在里头贪腐了多少钱，而是相反把记者抓起来。当央视和人民日报都去这个援助这个高钦荣的时候，山西省公安厅和省纪委却把这个带队的那个200多个记者去了，把带队的记者同样这个房间里塞上一个妓女，最后就告诉他，你今天明天如果你要不撤出去，那么今天你就是第二个高钦荣，下的这个人民日报带队记者就赶紧走，因为说不清嘛。就这样的制度你不配合，这边揭露着腐败，完了中宣部就跟着打击那个揭露腐败的记者，高钦荣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平反。你所有的这个宪法规定的这个权利和这个新闻机构的新闻功能，你发挥以后，你不仅仅没有得到赞扬，当然了在人民当中肯定得到赞扬，却没有得到党和政府的所谓党和政府领导的认可，相反得到的是什么打击报复。那么其结果你这样制度配套不搞，那美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有新闻自由，不管你哪个政党有腐败我们都可以揭露。在大陆的这个中共领导下就是不能这样。
是哈，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谈这个制度建设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总在线上，首先我们来接一下您下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您好啊，您好。我想送出去100口棺材，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如果这一步都值得骄傲的话，那实在是太渺小了，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所以啊，我要建议习主席要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不要跟这个权贵资产阶级谈妥协，也不要给中纪委呢念紧箍咒啊。今日欢呼王大人，只缘妖物又重来。第二，有缺点的战士啊，他毕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是苍蝇，不管这个贪官污吏工作有多强啊，他的这个为 GDP 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他毕竟是苍蝇啊。不管中纪委有多少的缺点呢，他仍然是有缺点的战士啊。所以说啊，贪官污吏的这个权利啊，大家都不要再保护了，大家不要说这个反腐败是权力斗争啊，这个贪官污吏的权利他本来就是上级提拔下级的啊，他有的是跑官卖官得到的这个权利。所以希望对，谢谢。
好，谢谢高先生。那么接下这个云南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中共现在这个更泛滥了，所以这个反腐败，习近平反腐败也只能是选择性反腐败。你包括像那个蒋杰敏这个嘉宾说了，就那么几千万，那谁相信啊？那中共又既要反又要遮丑，哎呀，真是难办。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大动作打老虎。那么我就看权力斗争的情况嘛，习近平认为权力抓基本抓牢了，那可能就算了吧，就又不可能全部打嘛，打了就完蛋了。好，谢谢。
好，何杰女士，云南周先生似乎同意您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权力斗争，但是他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方面要说我们要严厉的打击腐败，一方面同时又不能够如实的去向这个民众去交代这个真正的中共官员真正腐败的这个一个现实，您怎么看待这样之间的一种矛盾？
是这样，这个集权式反腐败呢，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呢，是这个高层权力更替的时候，有这个权力斗争的需要，那就是习近平过去几年的状态。还有一种呢，是集权体制下的公关式反腐败。为什么叫公关式反腐败？就是人民群众呢，民怨大了。然后呢，对这个腐败深恶痛绝，有时候呢，为了安抚一下民心，那么就抓一些这个腐败分子，然后就表示担忧，决心反腐败。这种公关式腐败呢，在这个江泽民时期和胡温时期啊，都做过。那么就是，但是数量呢，主要还是一些中小老虎，就是比如省部级，过去那么多年，就是几十年只打了20多位。那么不到这个习近平时期的一半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呢，今后习近平可能这种公关式反腐败还是需要进行，但是呢，大概就不会在这个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这个层面弄了。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人，那应该是一定背后有什么我们不太清楚的。公关式反腐败就要理解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必须要证明党有决心反腐败，第二点呢，又不能够毁坏党的形象，所以要控制这个官员的腐败数量，不是他们实际贪污的数量，而是对这个外面公布的数量，要给党的颜面呢不要太大的损害。
好，下面我们接下这个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您好。
你好。刚才这个男嘉宾啊讲了很多这个例子，其实这些都是人质的这种反腐败。但是就是这种人质的反腐败在中国也是一个占领舆论高地的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手段，而且在这种非法制人质的中国社会中，反腐同时也是党同伐异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罪状，既打击了政治对手，赢得了声誉，可谓是一石二鸟。这次这个反腐是不是进入尾声，还是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动作，我觉得不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是清廉，而是说这个派系斗争的需要。如果斗争激烈就日日有，如果相对坚持的话就可能会缓和一些。然后那个何女士说到这个基层反腐这个事情，我觉得 基层这个服基层这个政治战队不会涉及到高层，所以相对会比较不被波及。然后说这个，如果中国这个反腐不能就是有这个大众监督和独立的这个司法那个审判这种，始终走不出这个党争的这个工具，党争走不出管政工具这个命运。
好，谢谢邹先生。那么再接下这个湖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
你好，
请讲。
我认为这个制度啊，如果不能改变的话，没有办法。
嗯，好。
因为这个他们这些贪官太贪光了，像我们一个村呐、都是几百万，这村干部贪污都是。所以从这个政党不能地球上消失消灭掉是不能够改变问题的。
嗯，好，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想请赵先生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回应。
那个选择那个反腐呢，是不是选择性反腐呢？那个从十八大以后就有这样的说法，那么从这个今年两会以后呢，就是三月份人大政协开会以后呢，有的人大代表也提出这样的说法，那个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有些中央委员也提出这样的说法。那么从今年两会以后呢，那个因为我在香港接触的人比较多，传出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习说我谁都不保。那他说完谁都不保以后呢，他的自己的一个亲属叫齐明，在北京饭店被抓了，这个是事实。但是有没有报道？现在我们还没看到报道，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云南省委书记也叫白安培，还有一个云南省后任的书记叫秦光荣。这两个书记呢，这个我在没出国之前呢，因为云南有一个巨大的案件牵扯到这个周永康和贺国强的两个儿子，那么呢我曾经去调查过呢，就说白安培呢，从个人关系角度讲，他的家是陕西的，跟这个习家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呢从这个例子上说，白安培谁都不保，那也确实抓了这个人。那么秦光荣呢，跟白安培在云南斗得很厉害，就是为了把这个云南省的资源，一个要说给这个周家，就是周斌的儿子要拿这个锡矿，资源很大很大；另外一个说要给温家，那个就是白安培要给温家，那个要给周家，就秦要给周家。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两个人都下台了，但是秦光荣没有得到这个处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在这个给周家这个巨大的资源，就是云南这个文山州的一个锡矿给了周家，这个周家得到多大的资源呢，就是从一个云南最大的黑社会姓马的黑社会手里拿过一个锡矿，就是这个锡矿价值大约当时我调查的时候就有3000多个亿，现在呢据说有5000亿到6000亿。那么中纪委去调查结果呢，这个事实也都存在了。正因为这个事实存在了，那个是因为秦光荣送出去的，秦光荣送出去了以后呢，中纪委介入以后呢，就是秦光荣就让自己的这个马仔，云南省的国投公司的老总到北京去，开上一个40亿的这个支票给这个贺国强的儿子，我说的不是增加，对，40亿，就是说我们的云南的老少边穷，不太懂市场经济，委托贺国强的儿子那个贺锦涛那个公司，你们来这个运转完了，挣了是你们的，赔了是我们的，这种态度。所以秦光荣可以平安着落嘛。
那么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探问这些细节的问题。那么由于时间关系，非常遗憾，那我们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何庆莲女士的点评与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